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快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过一个好年哦，吃了什么好菜，然后有享受了什么样家人相聚的时光哦。我知道有一些人家庭哦，过年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不只吃一桌菜，还需要吃，一直开着电视哦。而且我知道电视还有各种马拉松哦，就是播不同的电视节目一直在播放哦。我知道有一些人小时候是所谓的电视儿童，然后在有一些家庭中吃饭不是配菜而是配电视，电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然后也无形的影响了社会的不同的氛围，然后塑造了一些不同的观念。我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部很轰动的八点档连续剧叫做《包青天》，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是说，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然后噔噔噔很多的，然后最后是七侠和武艺流传在民间哦。那如果你脑中哦，弟兄姐妹，你脑中有浮现出一个旋律的话哦，那就恭喜你哦，代表你的年龄应该比内湖信友堂还要大哦。好，我记得包青天他在流行的时候哦，那时候我们班上的还在读书，班上的同学哦，男生他们就很喜欢模仿其中的桥段，他们就会拿自己铅笔盒里面拿一支尺，然后拿着尺，然后突然就是大喊开扎，然后就把尺这样子丢掉，他们觉得很快乐，然后就是这个模仿的过程哦。这个电视剧很有意思哦，在他的剧情当中，因为那个公正的审判，所以有很多受到冤屈的人可以得到平反，然后好像那些恶人那些坏人就遭到惩罚，然后观众的心情就随之波动，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做大快人心。其实这个成语就很生动的去描述了那个时候各个观众们他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心情。但是随着我自己年龄不断的增长，我就开始去想，当人在面对纷争还有各样的判断的时候，现实生活真的可以像电视剧这样吗？有限的人真的有足够准确的资讯可以来判断吗？人真的有可能可以不带着偏见然后总是正直的吗？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真的可以这样子黑白二分吗？面对判决真的有可以双方都满意的答案吗？到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资讯快速的传递，甚至 AI 蓬勃的发展，其实你会发现基督徒面对的挑战又更大了，问题更复杂了。因为到底资讯的真假是怎么回事？到底那个传递的陈述的方式怎么影响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判断，甚至取消文化带来实际的影响，未审先判甚至是错误的判决好像又会毁了很多人的一生。甚至你更进一步想，那个判决等待的时间成本你要怎么样来计算？人的情绪人的注意力的消耗我们又怎么评估？又或是会不会在这整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人会把自己关在那个苦读的牢笼当中，也毁了自己的一生？面对各样的纷争，各样的声音，其实不论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或是在我们今天的台湾，其实我觉得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妥协也不稀释上帝的真理，但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忘记不轻忽神的恩典，使我们行事为人可以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盼望中要等候主来，那在开始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掌权的神，当人在寻求公正、公平、正义的时候，主人在追求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一个独特的榜样。主，当我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拥有那个超越时空的眼光，我们体会神你在教会中以及你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心意。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预备自己来承受神的国，活出属主的美善。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翻开手中的经文，延续着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经文的段落。我常常形容保罗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也是一个不相怨的人。面对哥林多教会种种不同的问题，其实保罗没有说我不看，我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保罗也没有避而不谈。我们甚至可以说哥林多前书目的就是要处理这一些不同的纷争。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看到教会中有不同的问题，我形容可以感恩，因为这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恩典，我们也需要依靠神。那如果你看到教会中你看到的都是幸福快乐的样子，你觉得很不错，那也感谢主，因为上帝让这一些有限的我们，我们可以稍微品尝那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美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在第一节的经文当中，第一节的经文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对哥林多的信徒来说，在他们当中人跟人产生了冲突，彼此相争，而且看起来可能还不是小事，我撞到你一下，你撞到我一下这么简单，是已经演变成要告到法庭上面，要告到那个罗马人的法庭当中。到底人跟人当中为什么会有纷争？或是准确一点来说，为什么教会中的人，人跟人当中会有纷争？我尝试归纳一些不同或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哦。人跟人会有纷争，第一种可能性哦，是彼此的意见不同。可能因为你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或是我们专业训练养成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也有我们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跟自己不一样的、不同的就是怪人，就是怪事，甚至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接纳。一个如果他是在一个节俭自律的军背景家庭长大的弟兄，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在富裕海派家庭成长的千金小姐，他的所作所为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一个会计师的姐妹，他可能也看不惯一个艺术家的弟兄他在工作的模式。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一个他们自己拍剪辑的一个短片，很有趣。他在讨论就是大学生的基督徒男生还有女生哦，他就找了一堆大学的基督徒男生，然后问他们不同的情境。这些不同的情境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基督徒的女生，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你想要逃跑？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然后问了以后呢，看就是你无法接受的就赶快逃离现场这样子哦。当中有一个题目非常有趣哦，他有一个题目，他就说，你如果遇到一个在吃圣餐的时候会把圣餐饼泡到葡萄汁当中的姐妹，你会怎么做？然后你知道大学男生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一堆人觉得很惊恐，就是很夸张的，然后逃离现场，这样就觉得这个实在太怪太奇怪。可是在那个影片中很特别，大概就一大群的大学男生开始逃跑，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但中间有一个人站在原地，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很会做那个剪接的片段，这个时候就有人帮那个影片中就帮这个留在原地还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打上了字幕，叫做圣餐超人。好，圣餐超人。我一边看着这个影片，我一边对于这个现在年轻人在拍影片，我觉得我受到强大的文化冲击，我在想说这到底是在干嘛，这在干嘛。可是我一边心里在想啊，不是，其实在国外很多西方的传统里面，吃圣餐本来就是把饼泡到葡萄汁里面。 什么时候人的孤陋寡闻，人的不知道，可以变成排斥别人或是取笑别人的原因了？我觉得这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哦。教会中人跟人的纷争，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形容叫做实际的利益冲突。如果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同一个时间，我的小组跟你的团契，我们要使用同一个场地，又或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我想用教会的瓦斯炉煮面线，你想要用教会的瓦斯炉来热你的鸡汤，教会的瓦斯炉就只有这么几个，怎么办？人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最直接的反应是想到自己，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评估来判断。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其他人影响到我，让我的资源受到限制，让我的利益变少，甚至侵占我的空间，或是让我呼吸的空气变稀薄，其实人会很直接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受。教会中人与人的纷争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叫做情感的纠葛，或是你形容叫做人际间的恩怨情仇，可能是过去没有处理的心结，又或是过去有不同受伤的经验。我们很容易将这些没有处理的情绪带到往后的互动当中，以至于开始有各种不理性的否定、偏见或是怀疑，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就事论事，因为我们自己就好像被情绪所操控，我们好像带着滤镜来看周围的人。教会中人跟人的纷争还有一种可能性，我形容叫做其他类。什么叫其他？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迁怒于别人，就是你自己其实没睡好，你失眠，然后别人在你旁边笑得很开心，然后你就很不开心，或是说你自己被资遣了，结果别人尾牙中1000万，然后你就很不舒服的这一种。在这种情境当中，人有很真实的情绪，很真实的感受，很真实的压力，可是他找不到地方可以发泄，他好像只能去攻击，或是只能去对到旁边看起来好像比较温和，好像对他不会有太大影响的人。人跟人中间的纷争，不管是意见的不同，不管是利益的冲突，不管是情感的纠葛或是迁怒，你会发现在教会内在教会外其实都是真实可见的。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我们如何可以确定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面对各样的纷争，基督徒回应的方式与世界回应的方式有没有不一样？所谓的社会大学教我们的，真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吗？面对哥林多信徒之间他们的纷争，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彼此诉讼的行为，比起他们分党结派，其实更让保罗生气。在第5到第8节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非常的愤怒，保罗在愤怒中说道，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吗？其实保罗在一个强烈的嘲讽当中，因为过去哥林多信徒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觉得他们最棒，可是现在这个信徒之间互相控告互告的这个举动，无疑就是在世人面前展露出一个，我就是直接不演了，我就是不管了，我就是要让这些不信的人，这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好像就给他们制造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来嘲笑，他们可以来贬低教会，他们可能会被这件事情绊倒，他们哥林多的信徒透过他们的行动好像成为人的绊脚石。保罗非常的生气，所以他责备信徒，你们在纷争当中，你们想要寻求所谓的外在的力量，你们想要找其他人来替你们背书，甚至你们想要期待那个有权有势的人站在你们自己的这一边，你们期待世界的审判，你们用这些事情想要来处理教会的问题。保罗认为这是愚蠢的，而且这是错误的。我们稍微再停下来想一想，当人在面对实际的问题还有纷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答案？又或是为什么我们一定 马上要有答案。我想我们心中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每一个声音其实都提醒我们，我们怎么看待神，怎么看待我们所信的神所教导我们的。人心中有可能第一个的声音叫做不能输，叫做不能输。输赢到底重不重要？输赢重要吗？每一个人答案可能不太一样哦，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说，输赢非常重要，因为输赢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价值。这一类型的人呢，他可能把输赢，甚至把别人的判断，或是权威人士的判断，与他自己的价值，自己是不是有价值，紧密的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他输了，或是他所做的事情被否定了，就代表他没有价值，他不值得存在，甚至他没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蛮可怕的事情哦，因为他在这样子的输赢二分的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因为他不能输，所以输的应该是要对方。可是当对方输的是对方，他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那你也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你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这种不能输的声音，最终的结果大概就是杀个你死我活，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就是互相杀，我们一定要争输，一定要争赢。好，这是第一个内心的声音，叫做不能输。可是除了不能输之外，为什么一定要有答案？因为人心中可能有另一个声音，叫做不能等，不能等。在儿童发展的，特别是道德发展的阶段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孩子们要学习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要去区别事物，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错的，这是好事，这是坏事。而对于循规蹈矩的乖宝宝或是好学生来说，在因为那个好坏的区别非常的明确，所以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一个框框，在那个框框里面就代表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在那个框框之外，可能他就会非常的焦躁不安。那我相信对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我们随着年龄，我们逐渐的成熟，逐渐的老练，我们开始看懂生命的一些复杂性，我们会长出某一种技能，这种技能是在我们面对不完美不一致，甚至在面对灰色地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待真相大白，我们可以耐心等候受苦的得伸冤，我们可以延迟满足，但我们却不妥协信仰的原则。其实对内湖信友常常弟兄姐妹来说，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谓温良恭俭让很谦和的弟兄姐妹。可是其实在这一种状态下，我们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个风险，那个风险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社会法律与信仰原则相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或是很多人会因此痛苦万分。不能等是什么？不能等没说出来的话就是我现在就要。相反的，对基督徒来说，等待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是我愿意在神的主权之下，我愿意在神的时间当中敬虔度日。好，除了刚刚说不能输，再来第二个声音叫做不能等。为什么一定要有答案？还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叫做不能忍，不能忍。我不愿意吃亏，我不要被欺压，我绝对不要安静闭口不言，我一定要争取我应得的权益。你有发现吗？我，焦点都是在自己的身上，我只看见自己，我也只想看见自己。其实当人的关注只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失去那个对彼此理解的可能性，我们同时也失去体会耶稣的机会。当这个 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有话语权，媒体教导我们你就是要发声，告诉我们说你哭得越大声你就是有糖吃，你就算没有糖你也有同情分。其实你会发现很可惜，这使得我们越来越排斥那个忍耐的品格，让我们越来越不能理解温柔的力量。在希腊罗马的诉讼当中，一般都是涉及跟产业纠纷有关的。所以我们看第八节的经文，第八节的经文说，你们反倒冤屈人，亏负人，而且对象是自己的弟兄。他表达出一个欺骗的意涵，就是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很有可能跟产业跟商业交易诉讼有关，而欺骗还有不公平不公正引起了诉讼，但诉讼最终很可能是原来的罪好像变本加厉。这也是保罗为什么会在后续的经文接续的提醒，不要陷入种种的罪行当中。其实就算到了今天，其实在研究法律的理论的人他们也有发现这件事，在提出诉讼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就是不小心的会陷入各样的挣扎挑战当中，而且呢好像无可避免的会使在这个诉讼中的双方都在某些时候会产生失去人性的表现。如果是基于斗争思维下的抹黑，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把事情闹大真的比较好吗？会不会在人诡诈的心中，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反而留下了可以被操弄甚至可以被魔鬼利用的空间呢？面对实际的纷争以及状况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答案？不能输，不能等，不能忍，这是我们的现况。人的盲点在于受伤受欺压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但是感受不一定等于真理。人的盲点是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掌握真理，我们都觉得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才有判断力，但是追根究底，人所追求的到底是自己认为的公平还是神的公义？会不会在最终的审判之前我们已经先下了判断？感谢神哦，经文不只提出了问题，保罗其实他也同时很慎重的来鼓励信徒，他也很慎重的告诉今天的我们，在答案出现之前我们要如何前行。好，保罗的提醒是什么？保罗提醒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圣徒，我们也要来预备承受神的国。而当我们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纷争？我们又要怎么来过肢体的生活？好，首先保罗提出第一个哦，面对不能输的状况，面对不能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经文第十一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拥有新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圣徒，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罪孽被洗清、被洗净、成圣、称义，这代表了我们的价值与这个纷争中的输赢其实没有关联。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评价我们的成就，甚至不管你心中有多少的委屈，或是你有多少帮你站台多少的支持者，基督徒都不需要被世界的输赢所捆绑，我们可以非常有安全感，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被神所珍爱的。进一步来说，我们预备承受神的国，代表我们享受了一份新的自由，这一份自由使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辖制，我们不再只能自我中心的思考、判断或是反应。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其实大家有看到，其实他列出了非常多不同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它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求自己的满足而不择手段，而罔顾其他人的权利。当人在追求自我放纵、自我满足的同时，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自我摧毁。保罗在用这些字词的时候，他在表达一个事情，他说一时的堕落，其实你一时不小心犯错，或是你做错了事情，不足以使信徒失去救恩。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那个个别的不义行为，他更强调的是一个人他所追求生活的方式，就是他透过做这件做那，其实他心中所说的、心中所想的、心中所相信的，透过他行为表达出来的是，我不在乎神的真理，我不在乎神的国，我也不在乎到底要怎么样成为那个光明的子女。所以保罗在这里很特别，他用那个爱跟盼望的语气来劝勉这一群哥林多的信徒。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今天你们已经重生了，你们已经弃绝这一些恶行了，你们也应该会有能力放弃你们彼此告状。诶，这件事情非常特别，因为其实上帝给的恩典已经让我们有能力弃绝这些罪行，而在这些恶行当中，保罗就提醒他们，也因为这样，上帝已经带领你们走到如今，你们更有在神的恩典中有能力可以放弃那个彼此告状。这个世界上其实一直在教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声音，说你要做自己，人要做自己。可是这与基督教信仰里面教导我们的做自己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基督信仰中成为的那个我、那个自己，其实应该是要回到神所创造不被罪恶污染的自己，应该是活出被主恢复更新的样子，应该是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保罗提供给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其次，面对不能等，第二个问题，不能等。经文提醒我们，在第二到第三节可以看到，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其实拥有那个超越时间的眼光。保罗要我们跳脱时间的限制，看到信徒所领受的权柄有多么的宝贵。既然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过年期间，我知道很多家庭都相聚，然后大家会玩桌游啊、卡牌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在玩某一类卡牌游戏的时候，你就是要丢出一张牌然后再抽一张牌，丢出一张牌再抽一张牌，但是当你这样进行的时候，如果你抽到的那一张牌比你丢出去的那一张还要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你就叹一口气，心里想，早知道就留着原来的这一张牌了。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都懂，没有人想要选那个次好的，我们都想要拿那个最好的牌、最厉害的牌。甚至在面对有一些亲人过世的时候，如果他留下了大笔的遗产，你一定赶快想办法处理这个遗产税种种各种事情，你理论上不太会去抛弃继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希望得到那个最好的，领受那个最丰富的。可是在信仰还有生活当中呢，会不会我们常常忘记，或是我们常常放弃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权柄？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章十二节，就是经文的前面，还有六章二节。第五章十二节，基督徒不应审判教外的人；第六章二节，信徒要审判世界。这表面上看起来，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矛盾，其实不是这样，你把它放回时间轴上来理解，你就会发现，信徒要审判世界，这是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 而基督徒不应审判教外的人，这是在基督再来之前他们不该做的事情。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用超越今生的视野眼光来看，不只看到现在，当时间轴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也会跟着改变。他甚至引用了跟但以理书有一段经文很有趣，七章二十二节，从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他也提醒信徒，保罗在提醒信徒，你们将来你们要审判那个好像要审判非信徒的世界，包括人类包括天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当然有能力可以处理现在在你们当中的纷争。经文中说那个最小的事，不是只说哥林多信徒他们诉讼，就是这个不是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罪不严重，他其实是在做一个对比，他是要指出如果与将来的审判之日相比，现在你所经历的，现在人一切诉讼的这些事情只是小事而已。到第三个层面，在面对人心中那个不能忍，面对那个不能忍的声音的时候，经文的提醒是在第七节。第七节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当我们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特别留意那个处境上的限制，以及不受处境限制的那个应用原则。保罗他心中最在意的问题，或是他心中最觉得一定要掌握的那个关键是什么？是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利于福音的传播？对于那些可能关系到使基督信仰在这些不信主的人面前可能好像会绊倒人，让人受到亏损的诉讼，请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在这个不信者的面前求审。换句话说，保罗心中在意的是什么？保罗回到基督信仰的独特之处，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愿意为了服侍他人而甘愿放弃本身的权利。愿意为了服侍他人而甘愿放弃他本身的权利，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而默然不语。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在一个我们其实现在就活在这样子的世界当中，在一个主张权益的社会当中，提到要人放弃权利的观念，其实让人很不舒服，甚至让人深恶痛绝。当人们说着那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虽然当中好像是包含着某一些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元素，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敏锐也比较诚实的人，你也会发现其实说着那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很多观念明显是受到世俗的影响。我们真的要求神恩待我们，基督信仰的群体是要走出一条崭新的路，用创新，用符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这个议题。如果一切都是我的权利，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基督徒会不会就失去了对恩典的理解？会不会不小心就忘记了舍己背十字架的跟从？会不会就丢弃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相反的，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知道还是有许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默默地遵守着保罗的教导，即使他们确实受了冤屈，甚至他们周围的人都要他们讨回公道，但他们还是选择安静，他们没有提出诉讼，他们向神表达忠心，他们没有落入那个不能忍的试探当中。内湖信友堂，我们有很多医护背景的弟兄姐妹，那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话，这句话叫做自己当医生，自己做医生，自己当医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好，选项一，选项一，自己做医生代表这个人从小他就很有志气，他认真学习，他想要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好，选项二，选项二代表这个医生没有团队合作的精神，他都只管他自己的事情，不管其他医护、护理人员及同事，所以他很难相处。好，选项三，自己做医生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病人，他自己随便判断他自己的症状，他乱买药、乱吃药、乱停药，根本不管医生怎么说。好，公布答案。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们通常是答案选项三，对不对？自己做医生什么？描述这个人，这个病人，他很主观的判断，可是却存着很高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误判，他可能延误就医，他甚至可能会危害生命。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你是个有判断力的人吗？面对教会的纷争，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自己当医生，甚至我们好为人医？很可惜的是，彼此相告，誓死捍卫权益，通常都来自那些自认为自己最有判断力的人。悲伤的也是，这些方式往往无法解决问题，往往带来更多的伤害。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以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中间，我们稍微品尝了那个倚靠主、信靠神的甘甜，但是我们也同时感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劳苦愁烦。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不完美、有纷争的教会中，但是我们也同时预备承接神的国。我们怎么看待纷争呢？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审判？我们又如何期待神最终的审判？保罗回应我们不能输、不能等、不能忍的现况，他更承袭了那个犹太传统，提供了很多不同调解的典范。从历史中摩西带领百姓在旷野漂泊的时候设立的审判官，一直到新约时期拉比在会堂当中时的那个长老在履行他们的责任，好像某种法院的功能。其实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许多的纷争需要得到适当的解决，但基督徒要选择的路径却应该要回到基督徒身份的认定，需要以超越时间的眼光来看，而且不能轻忽我们作为耶稣基督见证的使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面对纷争，不一定很快有答案，但是却帮助我们不是用输赢来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帮助我们不用此时此刻的眼界为最终的判断，也帮助我们不以个人利益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反而是在三一神的保守中活出属神生命的美善。其实那是整段经文的亮点，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结尾最特别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判断是从神而来，是在三一神的工作当中，是在天父的选召，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圣灵保惠师，我们才得以走在成圣的路径上。感谢神，这完全是三一神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接纳我们这一群有软弱、有缺点的人，让我们能在你的家中与同样属你的儿女学习彼此切实相爱。就求天父赐下怜悯的心，使我们不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也不只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更看见弟兄姐妹生命中的难处。求主耶稣也赐下谦卑的心，使我们在与人互动当中，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操练舍己，并跟随主的脚踪。求圣灵教导我们谨守，让我们在生活、在言行当中，我们不被罪恶辖制。愿主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在智慧与勇气中成为见证，在信心与盼望中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